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哲欣和夏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哲欣。
Hello， 夏凡哥。
今天我们要来开箱一个兄弟戏强的故事。嗯，其实我觉得手足之间的纠纷很难解的一点就是，通常都是从小累积到大的，
对，
不是只有这一次的吵架事件那么简单。
是，就是什么都累积了很多恩怨啊，搞不清楚到底谁起的头了。
我认识有一家朋友，他们家有三兄妹，两个哥哥跟一个妹妹。
对，
老大跟老三他们从小就不和，每见面必吵架。然后老二呢，他就拼命扮演调解员，从小调解到大。到现在呢，三兄妹刚刚好都已经年过半百了。那个老二他终于决定，我不要再调解你们两个之间的纠纷了。
自己去讲清楚。
对，不关我的事。
对，没错。
摆烂背后也是一种我要来为自己设立界限了，不要把事情躺到我身上来，什么都要赖我，
而且变搞成里外不是人，都是他的错，其实更气。对，
也就是一个契机，让老大跟老三，你们两个可不可以好好沟通，
是
不要再仰赖别人帮你们来做主，帮你们来调解评评理了。
对，
夏凡哥有曾经帮人家调解过手足纠纷吗？
比较少，但是我们有试图去做一些说明或调解。好像奇怪，他们就两个人就是不对盘，好像不同的世界，他讲的话他听不懂，他讲的话他也听不懂，还要帮他们解说，他讲的意思是什么啊？他讲的意思是什么？不懂，你不是同一家人，为什么老是讲话好像都彼此不明白的感觉？
为什么你可以做翻译啊？
刚好其实我们没有那个情绪的负担，就是他们讲其实没有不懂，但是呢他们往往只听到里面的情绪，没有听到里面真正要讲的意思，
只听到你就是故意针对我。
对，不能好好讲说请他倒一杯水，而是说你不能帮我倒一杯水吗？就听到里面的就是那个酸气，那个不开心，
你又来了，你就是呛我。
对，我为什么要帮你倒一杯水？好，这两个就怪了。所以我们还要去解释着，我就发现说其实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太多过去累积的恩怨，
对啊，
还有不快乐，他就把它染在这个话的里面，然后你讲的话我就加了很多的颜色，你讲给我话我也加了很多的颜色，反而不是在听话，是在听里面那个酸啊、不开心啊或者挑衅啊，就只听到这个东西了。
可是像你做中间的调解员，你并没有参与他们的成长过程，怎么有资格可以帮他们做翻译呢？他可能还会继续的坚信他真的就是故意酸我跟呛我的，你不用帮他讲话了。
诶，有时候朋友还真的变成这样，就是里外不是人，变成是我帮他们忙，就反我自己变成那个被骂的那个也会有。那我们有时候是他们可能刚好可能还有一些客气，然后想说啊，人外人在不要太难看，可能是我们就是要缓和的圆个场，他们就过去了。那回去之后有没有再吵，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说我现在好像做了这个角色，有没有做得好自己也不敢说。
刚刚好被你遇到了手足冲突，那就啊试着帮忙一下吧，缓和一下吧，圆滑的让事情能不能够转还一下。
对，有时候也是这样说，你看在外人在的份上，你们就不要太冲了，我们可不可以好好的说。所以有时候也是看在我们这种面子上，就先啊圆过去。那能不能解决问题？我想我还是没有解决那个长期的问题，并没有真的就做到了。
之前我以前曾经租过一个房子，后来我才发现我的房东阿嬷，跟他的哥哥，两个人之间有非常严重的
误解、
僵局
啊，很辛苦。
那其实后来是我租房子的时候，我出入的时候旁边邻居告诉我的，我去跟邻居他们在开店做生意，我在买我的宵夜的时候，邻居就问我说你住那个地方吗？我说对啊，怎么了吗？老板就说，我跟你讲那家人很可怕，圈圈叉叉圈圈叉叉
啊，说那个什么修眉吵得啊不得了啊，那个鸡犬不宁，这个
邻居就说我跟他们一起长大的，他就快速的帮我恶补了一下我的房东阿嬷跟他
的
哥哥之间的僵局，其实都来自于他们都觉得父母比较偏袒对方。
对，
所以他们就 互相搞得很僵，因为他们觉得爸妈做的任何决定一定都是故意亏待我，然后尤其是在他们已经年老了，其实爸妈早就已经过世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可以来镇住他们两位了，所以他们就吵到告上法庭，然后老死不相往来的程度。
是，对，因为有时候家族这种问题是更难解，因为你要说当时到底是他真的偏袒谁，现在都死无对证，或者说你其实也很难解释。那认定一旦是埋下去，以后什么事都先套上说是不是我不被不公平的对待，这个比较其实弄不完，也反而也是为什么家族啊兄弟之间那些更难解，也更容易变得很大的仇恨，我觉得跟这个因为太深的感情也是有关系的。
后来那个邻居告诉我说，我的房东阿嬷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会到处告邻居，理由是因为过了这么多年的仇恨之后，他已经开始有妄想症了，他总是怀疑某邻居跟我哥哥串联起来，然后来 A 走我的财产，例如什么我的停在门口的脚踏车，一定是我哥哥串通邻居把他偷走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脚踏车，就有这种妄想症。邻居就跟我说，这整条街的所有邻居通通都被他告过一遍了。
对，其实反而有时候那种心里的怨恨的时候延伸到扩展，如果从来不去解决他的时候，就会变成就一种很极端的个性，就觉得全天下都欠了我，都对不起我，然后有坏事发生就一定是有人在折磨我，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变得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很可惜。所以为什么不要太多比较，你越去比较你会发现比不完，比到最后就变成好像只有你最可怜，你最痛苦，所以大家都是来损害你的利益，我觉得那样生活下去真的是很痛苦，你活下去到最后什么人都变成敌人了。
今天起我们要来开箱一对双胞胎兄弟是如何反目成仇的。今天我们会来揭开他们小的时候的相处模式。我们要讨论的内容记载在创世纪第25到26章，一段月之后我们来开箱。话说利百加嫁给以撒后已经过了20年，终于怀孕了，但是她一面大着肚子却一面唉声叹气的说，我为什么活着呢？意思是说我好命苦啊，因为双胞胎在利百加的肚子里面激烈翻滚，好像在打架一样。其实圣经的描述是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利百加怎么会知道胎儿是在肚子里面相争打架呢？
胎动就是小孩在你的肚子成长的，一到一个阶段他会开始会伸展手足啊，会踢来去，所以有时候你看到是那个孕妇的肚子上突然一个脚印出来，这样就好像就一个脚踹上来，其实那就是他们在动的过程，那有时候会很痛，真的是疼痛到很不舒服，那加上整个怀孕过程本来就是很痛苦的地方，所以其实以利百加的个性，如果我们从前面的读下，你会发现利百加应该是很坚韧而且是很有见识勇敢的女子，她能够会这么不舒服，这种一定是忍到相当程度受不了的那种呼喊出来，怎么会让我这么痛？上帝就借这个机会让他知道说，你所怀的孩子是不同的，他其实是有特别的身，所以他们的相争就变得更加的剧烈，所以你要忍得住，你要成为两个国家的起头的妈妈，你要能够忍得住这个痛苦。
利百加是痛到不得不去求问上帝了，
是，
而上帝的回应很特殊，上帝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其实我们相信利百加他从来没有预期他要生出两个国家的祖先来，两个族群的祖先，那他只是因为他的运气好辛苦啊，上帝啊，怎么回事，可以帮帮我吗？
对，减缓一点不舒服。
但是上帝的回应其实并没有真的解决他的运气很辛苦这件事情。那这样的回应对这个孕妇利百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回到在利百加刚开始要嫁过来之前，我说过她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女子，当她看到这个仆人带的这个十个骆驼跟她的行囊的状态，他可以知道说这一家是有发展的，所以他会决定毅然决然能够离开家乡嫁到这里来，可见他觉得在这里他可以拥有去照顾一个家族发展一个家族的机会，所以其实上用另外一种来跟他看，告诉他说其实他这边承接的祝福已经在他身上，所以他既然承接这么大的祝福也会经历到一定的痛苦，这也是特别来勉励他能够撑过这段时间的一个方法，因为你要安慰一个人嘛，你一定要用最能够让他得安慰的一个角度来谈，
也就是说，对，你现在会很辛苦，但是将来你的两个孩子都会成为伟大的人，所以你就为了这个远景而忍耐一下吧。
是，就想说你看你当初就是为了这个家族的兴旺来，那你现在正在要兴旺这个家族，你一定要撑过去，这两个孩子要建造出两个大的家族，这是你可以期待的。我相信这个上帝的安慰是针对人而发，能够让他明白，而且其实也印证说他跟以撒真的是要承接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个是万国得福，他的后裔要扩展起来的这个福气，也让利百加知道说你正在这个路上，你们是一起承接这个福气的。
到了产期，利百加真的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两个都是男孩。老大全身红咚咚的，有浓密的体毛，好像自带一件毛皮大衣来。
对，是。
所以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紧接着老二出生了，他的手竟然抓着以扫的脚踝，好像一串两个兄弟一起被拉出来一样。这个老二被起名为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
抓的意思。
我觉得看起来这两兄弟应该不是那种外观长得很相似的双胞胎。
很不一样，很不一样。
从外观就差很多了。
对对 对, 对。
事实上他们之后的个性也天差地别。
没错。
这个体毛浓密的双胞胎哥哥以扫，他比较好动。长大之后很热爱打猎。常常待在田野里面去追踪那些猎物。
是。
而皮肤光滑的双胞胎弟弟雅各比较文静。他常常待在帐篷里，也就是说宅在家里啦。
而
爸爸以撒比较喜欢老大以扫，因为常常可以吃到以扫打回来的美味烤肉。
没错。
妈妈利百加比较喜欢老二雅各，可能是因为雅各可以当妈妈的家事小帮手啊，他都待在家里。
比较听话，总是在旁边帮忙的。
常常母子两个可以相处在一起啊。
对。
夏宝哥，你觉得其实做父母的是不是通常都会有一种喜好倾向，比较喜欢跟我像的那一个？
我觉得本来就会有，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偏好，就是我喜欢什么跟不喜欢什么，这是我们必须去面对，也就是你先了解你一定有偏好，你才知道怎么去处理那个偏好当中的问题，也才能够承认说啊，我有时候不完全，我爱的比较偏好这个东西，比较不喜欢那个东西，就是你的态度上本来就会反映出来，你明明就是人家看得出来，你又要否认，其实他就更会觉得你就是这样。小孩说爸妈偏心，你不要小看他讲的偏心，一定讲出他的道理来，过程当中可能他从某些的观察一直累积，其实父母当中可能说我没有蓄意要偏心，可是我可能不自觉的对哪一些的行为或个性是比较欣赏的，对哪一些个性是特别的压抑的或不喜欢的，我觉得都会出现在你的反应上，当你先去理解它，你才能够去慢慢的处理它，而不是一昧的去压制，甚至就骂小孩说你怎么不懂得父母的心啊，说我偏心啊，我哪里亏待你了，我觉得反而在这当中会加深的那个伤害。我反过来说，哎，对，我也是人，我也会这样，因为他理解他也会偏食嘛。小孩子偏食他也知道说，哦，原来我也会，所以爸爸有时候也会，但是如果你硬是在压着，反而去抹杀他观察到，可以跟他讨论我怎么样做会更好，有时候会明白这个状况。他确实在这一家也很明确的，他很自然就会，他会帮我，当然就比较疼他，那一天到晚在那边野来野去的我也受不了，然后管也管不听，这就可以看出这两者当然一定会有他的偏好就会存在。那像以扫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多补充一下，说关于以扫这个他的身上的毛，其实在我们的遗传会有一种叫多毛症，
他是有异常的浓密的体毛。
对, 如果按照我们后面讲的，他甚至去摸呢羊的皮毛才会觉得是，那这个其实是比较偏向某一种病症，很特别叫做多毛症，他会长得像我们看变成猴子一样全身都是毛，有这样的人的存在。这样
以扫的体毛浓密的像羊毛一样。
对，所以他应该是已经到这个程度，所以不只是一般的体毛浓厚，他还包括多毛症的状态。
其实我还会见到有一些家长做父母的，他们会偏爱
是
跟自己的配偶像的那个孩子，因为当初他们就是爱上的配偶跟我有互补的特质，生了两个小孩刚刚好，一个像我一个像我配偶，那么本来就不太喜欢自己的个性的家长就会去喜欢那个个性跟我配偶像的那个孩子。
对，也有人说就是好像比如说男女说这个女儿是爸爸的前世情人啊，这种说法，所以就特别的疼爱然后照顾，那也说妈妈特别疼爱自己的男孩，就是自己的男生这一个部分，因为觉得这是小鲜肉啊，可以呈现出来，我们本来就会有一种偏好的特质，我们一定有自己喜欢欣赏的那一块，这是不可否认的东西。
很多人说教养孩子就是一种修炼，是常常我们会在孩子身上看见自己的倒影，然后我们要去反推回来，重新去整理我的人生，到底我是不是有哪一些缺憾，我现在正在弥补当中，其实我并不是真的客观的在管教，我只是想要弥补我自己的童年。
所以很小心这过程，如果你对自己更了解，你也更懂我是不是在某些地方的教会变得偏差了，或者就按照我的想法以为去做。
有一天姨嫂打猎回来，她又饿又累，雅各正在煮红豆汤，姨嫂劈头就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
是，
雅各却要求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也就是你用你长子的名分跟我买这碗红豆汤。
是，
这个长子的名分是什么东西？
在这个家族里面真正可以承继所有一切的就是姨嫂，姨嫂是他的大儿子，大儿子第一个，传统来讲所有的遗产里面他要分得双份，另外就是这个家族的家长就是他，就是这个家族的管理，真正的管理者是这个长子来负责。那当然这个角色一旦定下来之后，包括承继了从以撒身上获得的那个上帝的祝福也会从他身上得着，他可以继续继承这个福气，然后延续这个家业，这个家族会传承他的名字，这个概念是一样，所以变成说是长子或不是长子似乎就落差很大。
我们可以想象长子的名分好像一张名片，名片上面写着头衔就叫做长子姨嫂，像皇太子那样子的地位，其他儿子都是不能够撼动的，
对，
只有他可以继承所有的家产。
没错，就是这一脉的继承就一直延续，从他身上必须往下延续，都要记下来这一笔。
也就是说雅各其实一直都在觊觎他哥哥有长子的头衔这件事情咯。
是有可能看起来他很在乎这件事情。
这个又饿又累的姨嫂很干脆，他就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因为他觉得他累死了，没差啦，交换就交换，
吃饱再说。
雅各立刻把握机会，其实他真的跟利百加有点像，很会把握机会，就说，好，你今日对着我起誓吧。
是，
这个雅各好有心机哦，口头说说不算数，还要求哥哥你现在就给我发誓。
对，他们这个家传的至少跟他们的神明起誓，就是我们的家神是你，至少要跟他面前说我就是这样决定，好像有个见证人的概念在当中。
这里的知识可以不只是知识，这里的故事也可以不只是故事，这里的知识要带给你生命的启示，这里的故事更要挑战你活出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欢迎你继续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姨嫂还真的就发誓她把长子名分卖给弟弟雅各，
是
成功交换到了一碗红豆汤。
是，
圣经说这就是姨嫂轻看了她长子的名分。这个姨嫂为什么会轻看她自己的头衔呢？
我觉得第一个，她对这种对这个名分的继承的概念她没有放在心上，他是以他的欲望为优先的。就是我们以前常开玩笑，一个人的思考有人叫做心中心，有人叫腹中心，他就有点腹中心。腹中心就是说我以这个口腹，我身体的立即的需要为第一优先的人，所以对他来讲，什么都不要讲，我现在可以满足，其他都不要谈。这件事情长远来讲，他真正损失的是什么？他先保护了他自己的胃肠。就我们回到，如果在以撒那时候，我想称他为妹子的时候，利百加为妹妹的时候，同样的概念，就是我先保住我的命。可是，在那一刹那是一种冲动，就像在这个地方，对我来讲最重要就是眼前吃饱喝足，什么都好。其他的问题都不是我要去烦恼，所以在这里面说他轻看了上帝给他这长子名分，其实是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没想到他居然可以用这么简单就把他给放弃了，丢在一边，他也表示他轻看了上帝的福分。
如果说雅各心机很重，那么姨嫂就是目光短浅，
可以这样讲，会这么快速就那我就不要长子了，我有的吃就好，这是非常可惜。其实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在这个福分上面的在乎，雅各是非常在乎，他觉得上帝给的福是他眼中唯一想要的东西。
其实这个时候他们也都还很年轻，单身，还没结婚，还没成家立业，这个时候的个性就已经能够奠定未来了吗？
有一点看得出来，就是两个人在看事情的角度上很不一样。你虽然说雅各他很有心机，可是他也很明确的知道说雅各在乎东西是更重要的，看到是将来可以保障他一辈子的东西。
雅各的心机到底算是优点还是缺点呢？我们讲好一听一点就是他很会把握机会，但讲难听一点就是他真的很会拐骗他哥。
对，他其实骗了不少人，可是在骗的过程当中他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在那个时代，我们先把道德这个东西先抽掉，谁在上帝眼中被看为一个拥有上帝的承诺，拥有上帝的保护，谁最在乎？看得出来雅各比他们这一家所有人都还在，所以他可以用尽各种办法，只要可以把上帝的祝福拿到手他就 OK 了，我就各种方法手段都可以去做。可是也这个过程当中他越来越认清楚，能够把福分给谁不是他用尽心机就可以，而是成为一个顺服跟听懂上帝的。所以这是将来以后他年老会看到，在这个阶段里面他想说，我要能够把这个福分抢到手，不管是坑蒙拐骗，只要把福分拿到手了，我就是赢家。所以我们想说人生胜利组，有人说、哦、我们看他拿到了福分啊，他就是赢家，那个中间的过程我就不管他了，有这种概念。那至于这个中间的手段，我觉得以后我们再谈，但至少我们看出来在这一家人看重上帝的这个事情，似乎没有人比雅各看得更重。
相较之下，以扫他的个性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优点或从缺点角度来看，讲好听一点就是他非常的直爽，他非常的坦诚，很单纯，没有什么心机。再讲缺点真的就是这个大老粗，他什么都不 care，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被骗了，
对，
就是又傻然后又目光短浅。
对，那换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来，他其实有一种骄傲，是我就是这么强壮，我要的我都可以拿到手，而神对我来讲只是一个家里面拜的一个神明嘛，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在这点上其实也看出他对神的关系是非常的浅薄，甚至是不在乎的。
很像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不成器的富二代，因为他生下来他就知道他就是拥有这么多的财产，不管他开口要什么爸爸一定会给他的，所以他对什么都不太在乎，他也不关注他所需要成长所需要学习的所谓的软实力，因为反正他要什么有什么，他什么都不缺，
所以他对上帝这个概念了解，我无所谓，反正我就是天生就有。可是其实要忘记这个天生那个天给的部分，他就把他抛弃的，不是他天生，是天生给他，所以他要小心跟天的关系，保住这份他给的好的礼物，这个长子的名分。
因此我们就可以对比出来，虽然是双胞胎，他们的外表长得差很多，
对，
而个性差最多的就是我把什么视为我生命当中的优先。
所以也可以看出来，其实雅各可能也因为这样的生活，他所以可能也对自己的地位，他可能常常处在我们讲孤城孽子啊，我随时要想办法要守住我的身份这件事情，所以他也想尽要在那种环境里面生存下来，因为他哥哥那么强，随便就把他给干掉了。那如果他想要活下来，他一定要想个办法留住最好的东西在身上。
其实我有认识生双胞胎的朋友，
是，
那我有时候就喜欢问他们说，诶，你觉得双胞胎跟一次生一个孩子的有没有什么差别？他们最常回答我的就是他们很苦恼，双胞胎从很小的时候就会互相比较，
对，
例如谁吃饭吃得比较快，然后大人称赞他一句，另外一个就毛起来，我也要吃很快，你也要赞美我。他们对于胜负欲、荣誉很有竞争的意识，这个是让爸妈觉得很头疼啊，比个吃饭速度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只是觉得是哇你吃很快，哇你好棒，你会自己吃饭了，另外一个就不服气了，那我也要吃很快，你要赞美我。
其实是跟我觉得这样从小需要关爱嘛，就是他们两个在争取关爱的眼神，那只是一个争取的爸妈，一个是争取上帝可以有关爱的眼神，这两者可能稍微略略不同。
好巧不巧的是爸爸妈妈刚刚好各就是偏心偏爱其中一个，
是，
所以好像这个家庭也维持着和平可以继续下去，但其实表面的平静底下其实是那个冰层已经开始在分裂了，关系其实是断裂的。
对，因为其实慢慢到后来就要面对一个是家里的继承的问题，当然在这个我们知道习俗上是长子，但是在这些家族当中还是可以由家长来决定继承人到底是谁。
以撒100岁的时候，双胞胎兄弟以扫跟雅各 40岁了，
嗯，
这个时候的以扫他娶了两个赫人女子为妻，
嗯，
我们又再一次想到当初他们的爷爷亚伯拉罕要给以撒找媳妇儿的时候非常强调，只能够找我们亲族里的女孩哦，
嗯，
绝对不能娶迦南诸民族的女子哦。
是，
现在以扫却娶了两个赫人女子为妻，
嗯，
而他们两个还常常使公婆心里愁烦。
是，
圣经形容以撒跟利百加心里愁烦，这是怎么回事啊？
可能就从红汤这个事情来看，这个红豆汤他为了一碗红汤把长子的名分卖掉这个事情就来看，可见他娶这两个妻根本也就是他想娶就是要娶，
路上看到我喜欢我就去把他们两个娶回来，
对，或者说他决定要娶了，这爸妈根本拦不住也讲不通，对他来讲照顾好他让他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两个在他们家中可能也随时造成这种纷争，因为你就这样娶回来的两个人一定会吵来吵去，彼此的生活也不一样，甚至有很多生活的方法不同，可能这个以扫为了顺着他们也会让爸妈造成困扰，就每天的这样吵来吵去，家里面也不得安宁，可能照顾的方式也不合乎他们期待的方法，所以这都可能造成父母心里面很烦，就娶了两个他们也不爱的媳妇儿就回来，这个孩子呢也不太管，也不去限制这两个妻子的做法，所以就会造成家里面的纷争，我想这都是当然困扰的事情，也可以再一次凸显出来这个以扫他本身的一个性格的特质，急躁啦，只顾眼前啊，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又再一次的呈现出来，
一个会为了要吃红豆汤而卖掉长子继承权的头衔，这样的一个男人，当然一定是外貌主义了，完全没有什么门当户对的基础啊，也没有什么互相了解的关系基础啊，我就是看对眼，我就把他们两个娶回来，
对，
那么娶回来光是这两个人同时要共侍一夫，可能两个就会争风吃醋的，
没错，
吵个没完没了，嗯，而且我们两个同时有一个丈夫，这个丈夫家里还这么有钱，那么我可能都想要得到
更多的
分一杯羹
一照顾啊，或者
怂恿这个丈夫去得更多的利益啊
之类的
等等，
嗯，
所以以撒跟利百加真的是烦得要死啊，
嗯，对，因为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一个已经铸成一家人，就没有办法避开他们之间的争端了。
其实很多有钱家庭最难过的那一关就是家人之间彼此的关系是暗潮汹涌的，
嗯，因为其实财产这个东西财务叫谁拿得多谁拿得少，有时候就是这一点点就可以吵翻天了，
如果要同时很有钱又能够，
嗯，
大家彼此相爱，可能会需要哪些关键呢？
我觉得这个很难，就是在这个当中要回到另外一个观点，是他们可能更重视什么，就从小在什么东西他们是家里面最重要的东西，
必须要有共识，
而且从小并不是在过的一种比较性的那个财务的生活，就可能过很平凡人的生活可能更重要，让他们的家让这些财务不是在我呈现在我的爱的表现上，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表现就是说，我疼你所以我多给你什么，慢慢变成好像一个象征，我如果拥有更多表示我拥有更多的爱，这件事情可能就会产生一种错觉，所以我能够获得更多就是更多的被肯定，我能够满足我的快乐就不再在乎别人的生活，他对我看不到给更多他觉得那就是不爱，过程上可能也要小心，在这关系上是很微妙的，所以越是有钱其实我需要的智慧就更多，
如果豪门当中所有家人能够彼此相爱，那么这一家的人一定都是以追求爱为生命当中的优先，
对，对，
追求关系的和睦为生命中的优先，
是，所以包括这个怎么实行是爱的方法就要更有技巧跟智慧，免得落入说还我用钱去表达说，啊，我爱你，说啊这个多给你，这个吃的给你好的，然后穿的好的玩的好的，可是其实忽略了真正的面对面的关系跟的真的亲子间的互动，那才是真的永远都也救不回来的东西。
双胞胎这一家，爸爸喜欢老大，嗯，妈妈喜欢老二，
嗯，
原本只是一种个性上的自然趋势，没什么不好，嗯，但当以撒年纪老迈要开始定遗嘱了，
嗯，
一场暗潮汹涌的权力斗争就默默要在家里展开了，
对，累积的总是要爆发出来的，嗯，
其实现在有的教养官也说父母之间的教养观的差异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斗争，
是没错，所以孩子也会见缝插针，看哪一个可以获得好处就多贴近一点，
别错过下一回的张张百宝书开箱，我是陈欣，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